杨肥力自述巴金森氏症病况及如何弥合五十年的家庭裂痕，感恩从软弱的人身上学会抓住恩典。杨肥力表示，自己年少时并没有感到被虐待，只是觉得生活就是包含着痛苦。但是他所感受到的愤怒、歧视、对圣经教义的误解、对教会环境的不适应，都给了他日后和那些对自己的教会充满怨言的信徒对话的机会。特约编译黎恩斜线报道，成长于美国南方基要派教会的基督徒畅销作家杨肥力 Philip Yancey 年少时认为上帝就像一位严肃的宇宙警察，总是四处取缔正在享乐的人们。后来才发现，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给那些不配得的人，即使如他一般，因着从小家庭和教会的影响，应着景象的人，亦是如此。杨肥力在美国丹佛家中接受澳洲基督教媒体《永恒新闻》（Eternity News） 采访时，谈到他于2021年出版的回忆录《找恩典的人》（Where the Light Fell） 是如何弥合母亲和哥哥之间五十年的裂痕，他的成长背景如何使他能以独特的视角介绍真实的耶稣给那些曾被教会伤害的人。并说明了为什么他的许多著作都以问题命名。2022年秋天，杨肥力被诊断出罹患巴金森氏症，他后来将他描述为我不想要的礼物。他也在访谈中也分享确诊巴金森氏症后的心路历程和近况。杨肥力说，罹患巴金森氏症就好像新增了一项日常习惯，他每天都得服药四次，以示药物成瘾状态。如果不按时服用，他立刻会出现颤抖、头晕及手脚不协调的症状。恼人的时刻大致就是打翻咖啡在地毯之类的事件。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状况，或是许多患者正在经历的，他目前的症状仍算轻微。黎巴金森氏症推测自己只剩十年能工作。杨肥力说，这类神经疾病的麻烦在于它的不可逆转，一旦发病开始摧毁病患的神经，病情只会每况愈下。这也让他意识到他的认知能力和对身体的掌控可能会逐渐衰弱，如果一切按照现况发展，他推测自己大约只剩十年能工作，所以他需要很谨慎地选择如何利用时间。患病对他来说最困难之处是失去对身体的掌控。他一直能主宰自己的身体，他是马拉松跑者，喜爱慢跑与训练，和妻子都热爱登山，已经攀爬了54座科罗拉多州4300公尺以上的高山。他习惯让身体服从自己的意志，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身体开始反叛，不再服从大脑的指令。杨肥力表示，无法指望自己的身体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自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始摔倒，这问题在巴金森氏症患者中十分常见，虽然他有做一些平衡训练来预防，但自知可能还是会发生，令他感到不安。杨肥力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成长于一个有毒的教会环境，当时他尚无这种感觉，以为每个教会和每个家庭都是如此。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教会界中有一些没有真正认识基督信仰的群体，而他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群体之中。他表示，自己当时并没有感到被虐待，只是觉得生活就是包含着痛苦。但是他所感受到的愤怒、歧视、对圣经教义的误解、对教会环境的不适应，都给了他日后和那些对自己的教会充满怨言的信徒对话的机会。父亲小儿麻痹症病逝成年后才知真相。杨肥力如今感谢那些遭遇，是那段时光是一份礼物，让他可以跟对教会不满的基督徒说，还有比你的教会更糟糕的教会，让我来分享我的故事。 他强调，如果因为教会带来的伤害而放弃与创造一切的上帝建立关系，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而且那些遭遇让他能用不同的观点看待世界，也是他成为作家的条件之一，独特的视角。杨腓力也提到错误的信仰群体带来的伤害。以他的父亲为例，在他去世时，杨腓力年仅一岁，虽然后来过着家中没有父亲的现实生活，但他并不知道父亲去世原委，没有任何人告诉他，直到长大成人后，有一次他阅读《亚特兰大日报》的一篇旧简报，才知道父亲罹患小儿麻痹症后，原本在铁肺中治疗，但因为身边的基督徒亲友认为神的心意不可能是让他年轻的父亲困在医院的铁肺中，所以违背了所有的医学建议，把他的父亲从医院带走。结果原本病情却有好转的父亲，在出院九天之后就撒手人寰。秘密被揭开后，的确带来了影响。杨腓力当时了解到，并非每个声称传达神心意的人的发言都是正确的。这也成为他日后写作的一个主轴。他的确是一次次从某个神学问题或难题开始撰述，在拆解过程中向信任的神学家、牧者或资深基督徒咨询，然后找出他支持的立场。这样的著作包括《有话问苍天》（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祷告》（Prayer, Does it make any difference）、《恩典多奇异》（What is so amazing about grace）。面对这些问题时，杨腓力的基本态度是向我证明，他不会直接采纳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道理，因为他的成长经历让他学会了不相信那些刻板的答案。他要用严谨且有逻辑的方式去探究事情的真相，而且只谈论他确认的事，那些他无法确定的事，他不会轻易谈论。哥哥五十年后寄卡片给母亲，我原谅你。至于杨腓力的母亲和他的哥哥五十年没有沟通，直到他的回忆录出版后，事情才有了转机。他是在母亲98岁时才决定出版回忆录，也让这对垂垂老矣的母子终于有了联系，虽然没有特别热络，但至少开始讲话。杨腓力提到，某一天他的哥哥寄了一张卡片给母亲，上面写着我原谅你这一句话。他的母亲于99岁去世，他曾经担心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回忆录里可能会让事态更糟，但事实完全相反。因此杨腓力表示，有时候我们选择刺破脓包才更有机会带来医治。他并举例，旧约圣经中摩西是杀人凶手，还有愤怒问题，大卫也是凶手，还是个通奸者，新约中的彼得背叛了耶稣，三次不认主，保罗在成为使徒之前，是一位追捕基督徒的恐怖分子。这些人都是信仰的伟人，上帝拣选了他们，所以没有人能说福音无法拯救像我这样的人。恩典就是给我们不配得的。他表示，对习惯了资本主义竞争体系的现代人来说，恩典的困难之处在于它不按照这套体系运作。我们习惯透过自己的价值体系获得报偿，但恩典并非如此。恩典就是纯粹的不公平，它不给我们应得的，反而给了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应得上帝的愤怒，但是我们因着恩典得到了上帝的爱。我们应得上帝的惩罚，却得到了他的饶恕。法利赛人对耶稣感到愤怒，因为他与罪人和税吏往来，因为他打破规则，而这就是恩典的全部。摇滚天团 U2 主唱波诺 Bono 有一次接受一位相信不可知论的法国记者的采访，他试着解释自己为什么相信耶稣，但这位记者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想成为基督徒。最后，波诺说，归根究底，要么这个世界是依循因果报应， 或者是倚靠恩典，而我愿意我一生在恩典中度过。杨腓力说，我从那些无比软弱无法依靠自己的人身上学到一种方法，能够停止尝试依靠自己赢得恩典，就是承认自己做不到，并向上帝呼求帮助。他举例，参加 AAA 戒酒团体的人，每次都是以承认现况开始，嗨，我是鲍勃，我是一个酗酒成瘾者。杨腓力解释，他们都从自己最糟糕的地方开始反省，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无法独自承受，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度过每一天。杨腓力并引用基督徒作家卢云 Henry Nguyen 的话说，恩典是一份免费的礼物，你无法通过任何努力赢得恩典，除了张开双手接受它。他表示，法利赛人这类宗教人士自高自大，批判税吏时，他们的拳头紧握，但礼物就掉到地上了。所以，是那些在世界上比较不成功的人，让人们看到双手张开带来的祝福。